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和小泽连续两天通话讨论战俘。讨论的怎么样？乌克兰马上派一个代表团，下周一二就到华盛顿商量具体细节了。现在这件事儿基本上越来越逼真了。说到以色列呢，现在是耶路撒冷时间几点？我快速刷一下啊，是他们的上午五点，那还有三个小时，人质即将获释。那今天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评论，我们大家一块儿屏住呼吸，我们一块儿来见证这个历史，那个场面啊，应该说呢，那人出来就没人样了，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那说到贸易战，有人说中国软了，中国做了一个澄清，往后退了一步。我怎么看了半天，我不知道这些朋友怎么看出来的啊？中国的态度非常强悍啊，他搞的这三个规定，包括后来的搞的这些系列的组合拳，没有任何收回去的意思啊，没有任何改变的意思啊。而且商务部在发言人发声明讲，痛斥美国之前你就长臂管辖，马德里会议之后你又这个乱拳齐出，所以说我们不怕你，态度非常强悍。在这种情况下，川普这边又软了。那下边怎么办？下边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点，一会儿呢也给大家点一下。那今天是周一，就算是我们之前那个答观众问吧，有朋友从墙内呢七拐八拐给我发消息过来跟我讲，实在是太压抑了。那中共这种情况，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改变，发生大的转变呢？在这儿呢只能是，那我也不会凭空做出什么判断，我只能是根据以前的这些共产国家崩溃的那四大要素，都是共产国家嘛，有很多东西对社会的管控啊，各方面都比较类似。那咱们来套用一下现在的中国，现在四大要素中，现在中国具备几个了，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大家就一块儿能做出预测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儿，还是半夜啊讨论的。美国参议院是解决关门的事吗？不是，他们通过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里边呢是强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共同研发和生产无人机。尽管它整个的这个文本还没有完全的公开，但是呢它里边有人对台湾媒体讲，军援台湾这十亿美元，这个已经拿下来了，这个已经保住了。为这件事呢，他们已经讨论了几个小时，最后深夜以77-20通过了这个授权法案，国防的这个授权法案。所以说台湾在这里边啊有大的斩获。那既然参院说了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那这次应该就成型了。以前呢都是观察员，那这次要下水亲自派舰艇直接就去了啊，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每两年搞一次，一般核心在珍珠港，在夏威夷那一带了啊，就看他们这次搞多大。另外对军演各方面啊，这个无人机啊等等这些东西也有新的一些说法。那说到台湾的另一条新闻，中国搞这个长臂管辖，那对台湾有没有影响呢？台湾经济部呢做了一个表述，说这次的升级管制，因为台湾半导体制程中所需要的稀土项目并不是太一致，所以说对半导体的制程现在看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他们昨天做的一个紧急的声明，说现在呢台湾半导体需要的都是稀土产品， 啊，这个包括呢稀土的衍生品主要以欧美和日本的供应为主，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低的。他们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我认为台湾这个经济部这个判断把这件事儿可看清了，可看清了，他没有把这个长臂管辖里边的具体内容他没有仔细的研究透。咱们看纽约时报最新的这个说法，说中国的这个新规定要求大家都有必须具有许可证，不管你在哪个环节，只要你有我中国的东西，这点稀土你就得上我这儿拿许可证了。然后这些规定适用于台积电、韩国的海力士和三星等公司。台积电要向美国出货14纳米以下的芯片，现在就可以这么讲，必须得到中国商务部的批准。如果拒绝，中国就可以断供所有的稀土或者是超硬材料等芯片制造的必需品。你要说全打死做不到，纽约时报找的专家判断，把台积电的产能把你打到 10% 以下，他们完全做得到。这是纽约时报找的几位专家他们做出的判断。你看台湾经济部做出这判断，我们是从欧美和日本来的，那个从哪儿来的？你就比照着日本的美国的科技管辖，那些专利那里边的那些技术都是我们美国的，你不管倒几手到了谁谁谁那里边，那是不是美国的？是，我就管得着你。现在中国这个同样是这样，尽管你这东西是来自于欧美来自于日本也没用，也没用啊！所以说我认为台湾这个他们的判断对整个这两天这个事件的发生，对这件事的学习还不够啊！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差距的，这还是有问题的啊！台湾去年从中国进口的稀土量是6648吨，怎么没有啊？这量还是很大的呀，这量还是很大的呀，所以说这个我认为还是有问题。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共同社它有一个栏目追踪高市，原来是追踪石破，每天你都有什么行程啊，它都会把它给列下来。结果在昨天他们追踪高市早苗12号的行程，就写了一句话，中日在东京赤坂的众议员宿舍度过，等于给众议员准备的那个公寓，他在里边待着一天哪儿也没去。这个是有点问题，挺忙的，怎么最后一天哪儿也没去啊？应该说现在他这个啊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了。我看到有专家呢把这件事儿给澄清了一下。之前呢我们说到自民党和公民党最后这段政治联姻最后破局，我认为呢当时收到的信息都是公民党啊，可能是受到了中共在背后的压力，然后呢主动和自民党保持距离，主动脱局了，主动出局。现在看还不是这么回事，现在看呢他们试图绑架高市早苗，最后被高市早苗给断然拒绝了。这件事呢现在讲说国民党的党代表齐藤想利用退出整个的政治联盟为谈判筹码，对高市早苗施压，你比如说要放进去未来的政策要有更多的和平主义啊等等等等，选择呢要按着他这走啊，他有他的一些想法。另外呢说在国会中甚至齐藤还提出了一个在国会内和中国大使吴江浩会面啊，来显示我们还有外交筹码等等，对高市早苗呢进行了一些要挟吧。结果没有想到高市早苗没有任何的迟疑，干净利落的最后就回答，那就算了，那就算了，那你要说不行那你该干嘛干嘛去吧。所以说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摆脱公民党这也一直是自民党内强硬派，原来很多人质疑安倍也提出这，你老带着他干嘛呀，你受他的影响和牵制你为什么呢？嗨，他以前也一直没解决，没想到这次有可能是高市，你一看啪啪啪给我提这几个问题，该答应的我答应，再往前逼我那你走吧， 那我可散了，散就散吧，就到这么简单啊。结果呢，这后两天好像国民党内部的很多人就说，哎，怎么谈的呀，怎么最后怎么我们退出执政了，这怎么回事？国民党内部是有很大争议的。那现在这件事呢，他们又找补啊，然后呢，这个齐腾出来以后又对外讲，我们不排除在内阁外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但自民党那边一个字都不回。所以说这次的整个事件也可能是这样的。另外我查了一下各方面媒体的综合评述，昨天我们的好朋友提供的信息是对的啊，说到那位玉木，也就是国民民主党的那位啊，那边立宪民主党，民主党野田佳彦他们拱，咱们搞一个共主，我们一块儿来推你，你来干好不好啊，这件事儿呢是不会成局的。所以说对高市早苗目前看没有什么大的威胁。那昨天怎么在宿舍里一直待了一天啊？你想他也忙了这么多天了，昨天是周六啊，他那昨天他也是周日嘛。那先生又是一个半身不遂，跟家陪陪先生，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了啊。作为一位女士，这应该歇一歇，我认为这可以理解啊。那说到下一条日本方面的新闻，这个很有意思，共同社的报道，他呢讲有一个新闻通讯调查会，他们调的谁呢？调的是川普，围绕着川普，结果呢有近 79.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给世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只有 17.7% 的人认为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二十几号就来日本了，结果大家认为这家伙给世界带来的是负面影响。那谁危害世界和平呢？最大威胁的大家认为是谁呢？啊，观众呢，这不是观众去了，受访者第一个认为 34% 的人认为是俄罗斯，第二呢这三分之一的人是俄罗斯啊，24.3% 的人认为是中国，排第三呢日本人认为是美国，达到了 17.5%。 您猜怎么着？竟然超过了朝鲜。大家就这么认为。这很有意思啊，你怎么混成这样？另外说到日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那今年中国人黄金周在日本消费的这个数据出来了，中国游客人均在日本消费 1.1 万人民币，比疫情前高出了 15%。 当然这里边有2019到现在五六年了嘛，啊，日本物价呢确实有上涨，大家消费确实是啊比较多啊，这酒店啊什么食物啊可能都上涨了不少，所以说现在他那儿有通胀嘛，那老百姓中国人到那儿去花的钱就比较多。但不管怎么说，人均11,000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相对于国内的黄金周消费多少钱来着？人均113。11,000和113，您这差距也太惊人了。11,000是什么呀？代表着中国的中产以上这帮人，也就是昨天节目里给大家介绍的原来港交所的那位掌门人李小加先生，他搞了个中国财富模式嘛。他说的那 20% 就是城镇这部分算是偏中产吧，他说的是这帮人。那后边那113呢，穷游的这113怎么回事？说的是他那个模式里那 80% 的基层民众。这说到11,113，这就证明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这几年别看经济下行，经济萧条，但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了，穷的现在已经是没法看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说到中国人在日本人消费人均11,000，那很多发达国家的人去了都未必达得到这个水准啊。这可不是中国人的什么消费升级，这只代表了中国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说到习近平这些年，这件事儿不但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善，反而更加的恶化，更加的退步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内外一对比，你就出来了。 来，下边说说乌克兰。BBC 的报道，你老这么打他的炼油厂，他受不了了。现在他的燃料危机已经波及了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地区，至少57个地区都出现了燃料供应的中断，不是短缺，是中断。这是 BBC 的报道。泽连斯基呢，在战场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扎波罗热州奥里西夫附近推进了超过3公里，击退了敌人啊。具体的一些打仗又炸哪个厂了，那个咱们就不具体说了。今天大家都关注的呢，那当然是泽连斯基做了一个宣布，说我刚刚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这是我们2天内的第二次通话，今天的谈话也非常富有成效。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那第二次谈什么了？第一次是谈的能源设施、爱国者导弹，怎么转天又谈啊？你们有什么大事儿急着要谈啊？泽连斯基和川普讨论了转移到乌克兰的战斧导弹的数量以及可能的使用方案，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昨天的谈话持续了大约40分钟，第一天谈了30多分钟，第二天谈了40多分钟。卢比奥和其他的美国政府官员也参加了这次的通话。一般带着这种专门的人员在后边跟着一块来谈的，这就是要办实事了，等两个大头谈完你们就去落实就完了，是这么个意思啊。消息人士讲，川普和泽连斯基详细讨论了对乌克兰武器的供应情况啊，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能源部门的形势和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啊，特别是爱国者导弹。但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双方重点继续讨论了向北约国家出售战斧导弹的具体细节，这些国家随后就可以把它转让给乌克兰。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导弹的数量和可能的用途，很具体了啊，给多少，怎么用。然后由伊尔马克和总理斯维里登科率领的乌克兰代表团下周二就是明天抵达华盛顿，然后重点讨论的就是安全问题、战斧导弹的供应和对俄罗斯的制裁，明天就具体去商量了。这是媒体的报道。那下边咱们就听听川普本人怎么说。他接受一个电台采访的时候，只有音频没有视频，他是这么说的啊。川普讲，我可能会就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一事来通报给普京，主要就是恐吓他嘛，你怕不怕，我要给了。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运送任何武器，我们只是把武器送给了北约，北约付钱，这是我和拜登之间的一个最大区别，因为拜登给了他们3500亿，这什么时候啊这是，而我没有，说实话，我只是给了他们尊重和其他的东西。我和泽连斯基重点讨论了战斧导弹的供应问题，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他们真的需要爱国者导弹，但他们更想要战斧导弹。说实话，我可能得和俄罗斯和普京好好谈谈战斧导弹的问题。他们想让战斧导弹飞到他们那边去吗？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这场战争得不到解决，我就会把这给他们送战斧导弹。说战斧导弹是极其强大的攻击性武器，是俄罗斯不需要的那种。然后他也讲说，在谈话中我高度赞扬了乌克兰表现如此的出色，他们的战斗力很强，我认为如果普京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会很有面子，但我相信，而且我相信他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那对他来说结果可就不好了。这是他絮絮叨叨他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个态度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他现在坐哪边呢？还在这边啊，这目前看还算是正常了。那他说了，泽连斯基怎么说呢？泽连斯基讲啊，我们看到和听到俄罗斯非常担心美国会给我们战斧导弹，这表明目前的这种施压确实能促进和平。小泽讲，如果乌克兰接受了导弹，我们只会用来袭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但俄罗斯人出售能源获得资金，把它投资于军事，对我们来说 这些能源目标就是军事目标。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削弱俄罗斯继续进行这种持久战争的能力，我们谈论的只是军事目标。他把这个能源给定义为跟川普他们定义的，这就是军事目标啊。然后呢，乌克兰外交部他发了一个声明，说乌克兰和美国正在就所有的技术细节在进行谈判，包括转让给战斧导弹的装备配置数量等等，所有的细节已经开始谈判。那有记者立刻在俄罗斯那边就问白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你怎么说？这小胡子第一时间他是这么说的，说战斧导弹的问题让我们极为担忧，说普京总统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想象一下有一枚远程导弹发射升空，而且我们知道它可能具备核能力，那你说俄罗斯联邦应该怎么想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暗示的核威胁，因为你那导弹过来你可能带核弹头的呀，战斧导弹有这个能力吗？我不知道啊。那我们也可能发射核弹啊。那他是这么说了。这是整个关于这件事儿，我相信那也就是明后天乌克兰代表团去，他们就会规划一些具体的细节，那很快这件事儿原则上已经批准了，那下边就是一些具体的做法了，那什么时候能给这件事儿还得有一段时间，我相信啊。那金融时报今天也做了一个报道，今天这个挺轰动的，说美国实际上从夏天以来一直在帮助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怎么帮助的？美国情报部门向基辅提供了数据，来打击远在前线后方的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等等。他们帮助乌克兰确定了行动的路线、高度、时间和具体战术。金融时报把这底儿给漏了，那金融时报还找白宫问，白宫拒绝回答，那你们干了没有？那白宫拒绝评论。原来我们还讲打能源设施这件事儿，这么明显的一个目标，乌克兰这两三年为什么不干呢？是不是没想到啊？因为原来他们试了很多的方向，最后才摸到这个妙门啊，最后才知道，哦，原来这儿是你的七寸，过去怎么着来着？练金钟罩，它不有一个罩门啊，才找到这个罩门。原来我们一直这么想，是不是以前没想到啊？现在明白了，不是以前乌克兰不想干没想到，而是什么做不到。现在《金融时报》文章里讲，在拜登时期，乌克兰就申请过，但是拜登对攻击俄罗斯境内非常谨慎。那你要说谨慎，这是一个好听的词儿了，换一个词儿就是非常的胆小啊，这有点害怕啊，直接打俄罗斯目标，这行不行啊？我老拜登是有点含糊啊，等于呢最近这两三个月，早了没有啊，就是最近这两个月吧，可以说突然间从八月份以后嘛，这东西就开始了。这个有点意思啊，这个有点意思。另外呢，小泽还做了一件事儿，他对川普夫人啊梅拉尼亚为和平所做出的努力表示高度的赞赏。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重点说了这一部分。他认为梅拉尼亚呢和普京那儿开通了一个沟通渠道，确实让乌克兰儿童从俄罗斯回国了。2万多人给弄回八个来。而且给意思了一下，但那也不错呀，那也可以啊。所以说看了吗？作为那边普京，他给了梅拉尼亚一个面子，作为小泽在美国的媒体上大声的赞美支持川普太太，这算什么？作为这两的一对棋手吧，实际上这都算是直通川普的一个管道。川普太太呢想做点好人好事，这个没毛病，这个是正面的，但你看这俩人了吗？都非常的精明。普京我也没拒绝，我给你意思意思，多给不可能啊，我给你几个让你高兴一下，也让川普高兴一下。然后小泽呢最近也抓住这一点了啊，经常赞美这个太太， 也让川普高兴一下。所以说两边呢现在都通过赞美这个夫人来对川普在施加影响，这两边呢实际上都是非常精明的。对这件事做一点评论，两天两次通话，这在川普和小泽之间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到这么一个程度，说明现在川普和小泽之间的私人关系、感情各个方面都已经调顺了。只要把这个小泽他们调整过来，原来小泽确实是有点倔啊，说话呢有时候比较直，也不好听，好像你理所应当就应该帮我。川普就说凭什么我理所应当就应该帮你呢？那现在呢小泽有点转过弯来了，现在啊在沟通和川普的私人关系，现在这方面都已经搞定了，这挺好的。那两边呢密集的在讨论这件大事，就是战斧导弹的问题。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保证，我们只打军事目标。作为川普愿意连续两天和他通话，说明在这件事上他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要不然也不会放任下边的属下两边的具体团队来谈具体细节，那是要签字的。你说是打军事目标，最后哪天扔人居民楼里了，那美国可要负责任的。所以说那个呢两边是要签字的，说明原则上已经批准了啊。这件事我的判断啊，估计这件事是快下来了，但是也必须跟大家打声招呼，也不要特别神化这个战斧导弹。我们知道在以前的什么伊拉克战争啊等等其他美国参与的战争中，那美国海军就跟不要钱似的往外猛扔这个战斧导弹，怎么着了，一次打50多枚打70多枚什么的，这东西确实是厉害，这我是知道了，但你也不能说这是个决定性的大杀器，好像这东西一出笼给个10个8个的普京当时就跪了，你也没到那个程度了。当时我记着跟那个南联盟那时候好像就用了战斧导弹，还跟谁来着，我记咱们都能看见嘛，在军舰里边啊，那有一个那盖一掀开，呜，这东西就出去了。没说美国有的是，这跟不要钱似的来回扔，那真那么厉害，那扔俩不就管用吗？也没那么邪乎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确实是美国突破心脏往前有一个大的突破的一个质的标志，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都挺正常啊，川普还在这头啊，这个尽管对普京还是很软，你看人家说了他两句诺贝尔，他赶快啊谢谢普京总统。哎，这你还是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宣布在昨天夜里的战斗中，他们有23名士兵阵亡，另外还有超过200名阿富汗塔利班的士兵死亡，这是他的说法了。两边应该死都差不多了，他这夸张嘛。路透社的报道说，巴基斯坦军方正在全力反击，应对来自阿富汗的无端开火。说双方战斗的地点超过6个以上。塔利班方面讲，他们夺取了3处巴基斯坦的边境哨所，然后巴基斯坦讲，我们摧毁了多个阿富汗的阵地。就敞开说呗，反正现场也没有记者也没有人啊，就由着他们讲。评论几句啊，很多人这两天讲，是不是因为巴基斯坦和川普和美国走得太近，所以中国呢暗通塔利班来教训一下这个所谓的巴铁啊，这两天都在这么传啊。请这些朋友呢，您把这个基本逻辑首先给搞清楚，这次不是因为两边太近，这儿捅咕塔利班帮我办这件事儿。这次是巴基斯坦自己率先主动在礼拜四先攻击的阿富汗首都，是巴基斯坦先动的手，他们试图斩首巴基斯坦那个塔利班的领导人。为什么呀？因为很大因素，这个巴基斯坦塔利班一直在巴基斯坦内部搞恐怖攻击嘛，那他为什么冒着险，那儿又炸人首都，为什么这么要干？因为很大因素也是因为中国。说到这两年不断的攻击中国一带一路上的那些工程人员，主要就是那个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那个俾路支武装 啊，这几个这两个恐怖极端组织，现在弄得中国那水坝呀、修路什么的都快干不下去了，炸死多少人了？每天工程人员上班，好，这全副武装，大伙儿跟保着什么似的，来保护这些人，到这么一个地步。巴基斯坦这么做，一方面是自己反恐，他老在内部捣乱；另一方面，他们是算为了中国。所以说大家是把这里边的逻辑关系搞清楚啊，不是说为了啊，那因为他和美国太近，我找人揍他，哪儿跟哪儿，这不是那么回事啊。下边说是委内瑞拉，那、啊、这新闻啊有变化。美国在波多黎各周围部署，现在正式宣布已经超过了10000士兵，谁去了？82空降师去了，部署到了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就在委内瑞拉旁边。那整个冰封已经指向了马杜罗，这82空降师就可以了，哈哈，就可以了。这82空降师，很多朋友查一查，在朝鲜战争的时候跟中国军队交手的时候，他干了些什么？这是个英雄的部队啊，他可厉害了啊！这把这主力部队派去了，要打。下边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宣布。哈马斯将在今天上午8点和9点分两批释放20名还活着的人质。人质将由6到8辆汽车从加沙地区运送到以色列南部的雷姆基地。他们也认为哈马斯这次不会进行任何的表演啊，不会耍什么花招，说这些家属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在那儿等待。现在天应该亮了吧，我看看现在的时间啊，现在是5点半，天快亮了啊，大家都在那儿焦急的等待。如果这一切不出什么邪事儿，那今天也可能就标志着这2年多的苦难终于就结束了，作为双方来说都结束了。但是以色列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应该说哈马斯也告诉他们了，有一些被绑架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严重受损，他们在里边都遭受到了严重的虐待。所以说今天咱们结束了这个节目，大家呢 YouTube 今天都得盯着这件事儿啊。当看到那些人质的时候，大伙做好心理准备，这可能是够呛。川普差不多他到了特拉维夫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这个雷姆空军基地，那有点冒险，他会去吗？我不知道啊。反正今天这个场面应该是啊，这个比较凝重的啊，比较凝重的。那根据整个的停火协议，巴勒斯坦的囚犯也准备就绪，当以色列当局确认人质抵达以后，这些人会被立刻释放，这都有美国各方面都在那儿见证监督的。那整个这一天怎么安排？200美军已经到了以色列，这很多马克党都不高兴，都在那骂呢，说美国优先，怎么我们还派兵啊？万斯昨天赶快做节目保证，他们不去加沙啊，他们只是在以色列这一方啊，我们只是维和啊，世界和平嘛，做点贡献啊，这个已经到了。然后川普上午9点到达，然后川普呢就结束了这个人质的这个交接，他可能要见证一下，从这儿走去埃及来主持峰会。今天的峰会呢，他们已经约了超过20位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这里边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啊等等，这些大家都去。这里边我看到的啊，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啊、加拿大、日本、匈牙利、印度、土耳其、希腊，这些都去啊，这等于是算是发达国家，他们都去。然后呢是卡塔尔，这是当地的啊，阿联酋、约旦、沙特、巴基斯坦、印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萨尔瓦多、塞浦路斯、巴林、科威特，加起来差不多20个国家，大家来共襄盛举，见证这个历史是时刻。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肯定是没有受到邀请，中国到目前确认根本没有受到邀请。这么大的事儿啊，你全世界人都在见证，中国一直在加沙那儿施以各方面的一些手脚，不弄一大帮人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吗？ 到现在人家这儿结束了，根本不叫你啊，根本不叫你。那还是那句话，那边人呢在那儿啊，现在心都提到嗓子眼，等待着自己的亲人回归。这边呢大家欢天喜地在埃及这儿啊见证历史，准备一场大的 party。但同时在加沙，你以为就这么了结了吗？加沙的以色列部队报告说，说哈马斯恐怖分子正在危险的接近他们的阵地。他们已经退回来了啊，到川普指定的那些线，黄线嘛，他们已经站在那儿了。哈马斯全回来了。士兵们被命令，当他们接近那个黄线的时候，开枪示警，但不要打死，不要死人。这个在人质被释放之前，大家要避免使用致命的武力。指挥官讲，现在呢，我们控制着这个黄线，但是在某些地区，哈马斯已经全面回归，重新占领了距离我们的哨所仅仅250米的房屋。现在两边形成了这种对峙。所以说您还相信，就像那20条里说的，哈马斯会放弃武器，然后呢，就从此以后啊，我们也赦免你了，你大家就都当老百姓，然后呢，沙特、阿联酋什么的组织一支维和部队，然后呢，这帮人以后就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您这么认为吗？没有这种情况了。现在以色列什么情况？就忍着。我必须忍，忍辱负重，我把人质弄到手。只要我这几十个人回来，你就再也没有拿住我的把柄了。孙子，你看我怎么弄你。所以说后边的事儿啊，这就是一个阳谋啊，你先把人质给我啊。川普他们那边欢天喜地，说白了真正当事的这两方谁心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得干，还得干啊。这件事儿呢并不是说啊下边呢咱们就接着谈吧，或者是怎么样，谈什么谈呀，没戏啊。这基本我是把这件事儿给看透了，就这嘎的地方的人，哎，就这个宿命啊，有时候你确实是没办法。另外呢，结果这不是今天，按说如果今天停火，今天就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天了。哎，结果他出了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因为当初两年多前10月7号当时屠杀以色列人的时候，加沙那儿有一个小哥，他一会儿冒充记者，一会儿冒充护士，他一会儿又冒充什么人啊，一会儿冒充自己负伤了，反正怎么着的，他是个戏精，一小伙子，他的名字叫贾法拉维。很多朋友好像还都记着这小子最近干嘛去了呢？结果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他被杀了。那边呢是有反对哈马斯的那些加沙部落，结果是哈马斯回来以后反攻倒算，还乡团嘛，去清算这些人，当初你们反对我们来着。这小子在旁边拍照，结果被人家乱枪打死，他还穿着那个记者的背心，结果让人给打死了。他红旗的，看见红旗的最后一天，和平到来的就要到来了，结果他在最后一天他死了。你说这孩子，你整个这两年多都熬过来了。另外呢，说到伊朗那边，一看这边大势已去了，哈梅内伊呢在这国家媒体吧，他承认说当初10月7号发动的那次攻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导致叙利亚放弃了整个伊朗的这个网络啊，和最后现在叙利亚和美国和以色列结盟了。他说这是过去两年来最具破坏性的事态发展之一。哈梅内伊终于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那个整个原来那个叫实业之湖，围绕着以色列他苦心孤诣构筑了那么多年的一个防卫圈，现在彻底崩溃了。现在珍珠党那个基本就不行了啊，现在呢就是胡塞偶尔还冒冒泡，那就没别人了，那周围整个围着以色列建立的这个圈基本被人打爆了啊。所以说呢，他认为犯了一个错误。评论两句，今天毫无疑问，对人质和家属，对这边的以色列人，对这边的加沙人，包括对川普本人吧，毫无疑问都是个大日子。 那今天会发生什么呢？大概率会比较正常了，但是呢也不排除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现在呢大概还有两个多小时嘛，我们就屏住呼吸，我们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幕。说到在明天，我会搜集各边媒体的报道来给大家介绍里面的各种细节，同时呢对这块地方啊也做一些未来的一些展望。所以说大家呢，今天我们就是看啊来见证这段历史。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现在人家那儿就约了，在下周10月18号，今天13号，那下周日呗，第二场 No King 就是反对国王抗议活动在美国全国范围上演，来反对川普和他的政府。组织者预计他们要搞，他预计有1000万人会参加，他们要把它变成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都在动员啊，有很多地方什么的现在都开始发消息啊，都开始锁定一些地标的那种地段啊，大家呢要来这么一回啊。这个我不知道美国的弟兄们有多少人参与了。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呢，大家都在，也不能说质疑了，应该说批判川普本人的这些腐败的行为。因为现在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就是那天宣布给中国加100%关税的30分钟前，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上有一个神秘的账户，建立了大规模的空头的头寸，做空比特币，也做空以太坊。他几百万美元吧来做空，结果川普发布了那个100%的消息之后，加密货币的市场出现了崩盘，比特币从12.25万美元跌到了10.7万美元，结果做空的这个人大赚，很快获利1.92亿美元，很快就离场。说到这种情况已经被人家抓到很多次了，现在呢人家现在有很多人在告啊，拿我们当韭菜呢，必须要公布这个人是谁。现在有很多人怀疑是川普他们家老二啊，现在是那个 Eric， 那现在这只是猜测啊，这个没画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人家就都要求把这个名字要公布出来，我相信未来司法如果要求介入的话，那这个你公布也得公布，不公布也得公布了。说到这种用推文来左右市场，然后身边的人在里边，他有提前量啊，来进行提前安排，大赚其钱。川普在第一次入主白宫的时候就做过好几次，在第二任期这8-9个多月里边更加的频繁和露骨，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他们获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这个非常厉害。因为他现在就一个人掌控着关税和各方面政策的走向，就通过他发个帖子，就通过发那玩意儿就治国，白宫都不用发声明，他通过他那个私人平台这一发，这就治国了。这些决策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的那个股票市场全球1/2市值都在纽交所，动不动就几万亿美金，动不动就几万亿美金啊！那天他那100%的关税这么一说，2万多亿美金立刻蒸发。那么庞大的一个美国的资本市场，就受他那个小小的推文的影响，这东西你说厉害不厉害？结果在政策公布前，核心圈这帮人不光是刚才说一个账户，在之前有很多人都迅速在市场上完成布局，做空也罢，抛售也罢，买入也罢，然后呢他们都能里边大赚其钱，这个非常夸张了，这个非常夸张。在美国呢，关于管约束政治人物在里边上下其手，本来设了3道防线，但现在呢这3道防线对川普来说全都失效了，没辙了。现在呢那你怎么办啊？当总统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内幕交易者，各大股市都抓这个啊， 他本人就这么做，把政府像做对冲基金一样的运作，把推文被用作收割散户的那些手段，这已经不是什么腐败了，这等于把这个把国家的这种信息做成了一次拍卖，把权力直接来兑现，直接来兑成现金，这个已经非常的夸张和厉害了啊！今天呢，我看有很多美国的政治人物都在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办啊，人家就明着来啊。福布斯的报道，他那小儿子拜伦已经从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投资中赚了8000万美金了，19岁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现在这两天的马屁精这不是推吗，说这儿子能不能担任 TikTok 的董事会成员，这事儿还没定呢啊，这先别批判，就说整个的这个腐败现在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这么一个地步了。下边呢，什么时候又发帖，又给谁加关税，在那之前又会有爆发者。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将近2亿美元就入袋了，这玩的是太明显了啊！现在没人管啊，没人管。过去肯定会有人调查，但现在呢，谁去调查？川普发帖吗？说拜登的联邦调查局派了274名特工混入了1月6号那个人群。说之前发过2个帖子，这已经是3个帖子了。那俩帖子我们就说过，啊，他如果真是这样，他需要给人们一个大大的道歉，这就是一个大的骗局，等于呢就是 FBI 的人进去带风向啊，以为跟中共他们的那些国保人员干同样的事儿呢。他说我们需要对此做点什么。他刚刚通过了体检，而说他的认知还是天才级别的。2021年1月6号那时候谁是总统啊？谁的 FBI 啊？1月20几号拜登才就职当总统，那时候总统就是你本人，就是糊涂到这个份儿上。而且 FBI 当时的局长也已经澄清了，说当时特工是在骚乱爆发之后为了维持秩序才被派进去的。然后他还在说这个，然后他告诉他刚刚通过了体检，我也不知道这体检是怎么做的。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咱们还是先从美国说起啊。这个呢，先说第一个福克斯的报道，中国商务部呢凌晨发了那个公告，说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我们只是管控，并不是禁止。昨天我给大家分析的也非常清楚了，并不是说不卖你了，但是我有不让你卖的权利，我现在只是呢把我的这个棒子捡到手里了，我没说打你啊。就跟美国的那个美元的长臂管辖，美国的科技长臂管辖，美国也不是天天用啊，对吧？他也不是天天用，我只是把这个武器建立起来了，我有了核弹我不一定扔，我保证了互相将来相互互相毁灭同归于尽的权利。尽管你有俩核弹，我有一个核弹，但我也能够毁灭你，他是这么个意思啊。他讲呢，说到这件事儿，我们和相关国家已经通过对话机制都提前通知了，这是中国在他的新闻稿里说的，一会儿我们还要讲。结果美国回应是第一个层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他先讲说，美国总统说了，我们事先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你不是说通知我们，我们很意外啊，我没有收到通知。另外美方第一时间，我们是从公开消息中得知，并立刻试图跟中方接触，但对方推迟了沟通。这是美国贸易代表讲的，我们看到这件事儿，首先没告诉我们，我们很意外，然后知道了以后第一时间主动和中方沟通，他们不接电话。格里尔立刻重话讲说，中国的这个行为你们越线了啊，越过了红线。这是他在福克斯的报道，然后路透社的报道说，北京无视了华盛顿在美国决定加强对中国所有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后的电话通话的请求。路透社也这么讲，北京拒绝了。彭博也讲说，中国在宣布出口管制之后拒绝了美国的电话。所以说三方交叉比对，这件事已经证实了。 贸易代表第一时间是想找中国，人家根本不接电话，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第一个层次，贸易代表首先讲的，接下来就是万斯。万斯出来呢，那估计啊，这个川普是不好直接讲了啊，让万斯呢出来说几句啊，这个太君让我给您带个话啊，就这么个意思啊，给习近平带个话吧。万斯呢在和福克斯的采访中，他试图缓和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他说了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珍视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友谊，第一。第二，川普希望美国不需要对中国使用那些大棒，我们手里有武器，我们有优势，但我不希望跟你使用，这是第二。第三，川普总统希望愿意与中国进行理性谈判。友谊，我不会打你，另外呢，我希望和你谈判。这万斯这个姿态已经是很低了。对中共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最后美国竟然，你如果把那个前面那100%关税那个，您都把那件事忘了，光看万斯的这个回应，如果有人那么狠狠的踹了你一脚，然后你这么回答啊，我珍视咱们的友谊，我不还手，然后我还想跟你谈判，您想这个姿态已经低到什么地步了。万斯讲，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还有几周啊，就两周呗，我们将知道中国是否想与我们开打贸易战，还是他们真的想变得明智，我希望他们最终会选择理性的道路，还是希望跟你谈判。贸易代表万斯放完话了，那最后就得川普说了，川普来了发帖说，中国呢只是啊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期，说别担心中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备受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可能刚刚是心情不好，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我也不希望，美国希望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他。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如果把那100%关税和那个软件限制把那个帖子忘掉的话，就是直接商务部干了那么一件事儿，然后贸易代表想打电话不接，万斯呢直接说软话，然后到川普这儿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备受尊敬的习主席刚刚可能是心情不好，你刚才踹了我一脚是吧，你可能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我不希望还手，我希望帮助你而不是伤害你。这姿态比万斯又狠狠的低了这么一层，这什么意思啊？有人当然说了，是跪了舔了，那我认为还没到那个地步了。你要让我说，我给总结，咱们用中国话来说的话，明显是在讨好，明显是在取悦习近平，难道不是吗？咱别说那个什么的，那有点像脏字了，什么跪了舔了，那没意思了，就是在讨好。人家打着你，然后你去讨好，人踹了你一脚，一个窝心脚，从此脖子上这根绳就算给你带上了。你可能刚才是不是心里不高兴啊？备受尊敬的习主席啊，我们想帮助你。可能是这姿势跪的有点太难看了，下边的恶评太多了。结果就在刚刚，川普又往回调整。川普刚刚表示，11月1号对中国征收关税仍然是我的计划。那个最后限期啊，是他原词用的是永恒的，这话我就讲，那最后限期是当真的，应该是这么个意思了。那也没戏了，你这态度一软，这大家谁都明白了。那等于在美国那边一看，你又完了，你又软了，你这11月1号关税这件事大伙也就不信了。那天道琼跌了1100多点，不就因为那关税吗？那你一说完这些话，贸易代表副总统到总统这么个表态，美股期货开盘高走，大家一问散喽，没事喽，标普一下一开盘就涨了 1.1%， 盘前期货纳指一下涨了 1.4%， 布伦特原油 初盘涨了超过 1%， 我给您看现在多少了，现在道琼盘前涨了 0.93%， 涨了400多点，标普呢涨了 1.33%， 就这个，大家认为这事儿就散了，就没戏了。这是美国方面做出来的这么一个表述，咱们简单评论一下，在中国发动了这场全线的突然攻击之后，那美国这边的应对我们一直很关注，现在我们可以简单评论，看起来毫无准备，非常慌乱。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你的智库呢，团队呢，贝森特呢，卢特尼克呢，怎么不说话呀？到现在我们知道了，整个在美国这边战略上，这个所谓的智库也罢，团队也罢，基本上都不工作。为什么？因为所有跟中国的事儿都是川普一个人决定的，都是他的一念之间，那下边的团队所有的研究根本就没有必要。那平时我们也要做一点兵器推演，他要那么来，我要这么去，他这么攻，我怎么挡，我怎么提出这个，按说都应该有详细的备案，有详细的准备的。你看现在中国这个有备而来，一步一步这个节奏，从4月2号以后，人这脚步一步一步打得非常之有章法。你要说第一次贸易战是刚才这个状态，非常慌乱，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也没个总指挥，最后打得稀里哗啦，最后跟签了那么个协议，最后只能耍赖皮不执行，因为你执行不了啊，那执行那点外汇存底全给人家了。那第二次贸易战现在方子全调过来了，中国是处心积虑精心准备，人家有总指挥，人家有下边的智库，有团队，掌握着非常清晰的节奏，最后突然袭击你，一看这边还跟人打电话，人根本不接，然后下边这个重要的大将全都不吭声了，说明美国这边完全就是毫无准备，一片混乱，你能打赢吗？这是美国这边，那咱们再说中国这边，态度非常强悍。有人说他做了澄清，中国放软了，哪挨哪儿，这不是那么回事啊。说到中国呢，那他解释的这几条，他是这么说的：说第一条，说最近我们这新规定，我没有全面禁止出口啊。是啊，我昨天节目里我也没说他全面禁止出口，许可证制度嘛，长臂管辖嘛，谁说禁止了？说符合规定的申请将获得批准，说中国愿意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寻求全国产业链、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说出口管制相关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当然了，广大的民用各方面该批还是批啊，什么不批，什么禁止，那天都给大家详细的讲了，军工啊什么的那就军民两用就不卖，所以说那个涉及的是很少的。说这是必要的防御行动，中方表示如果美方坚持提高关税，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我没看出哪儿退了。然后他有一个答记者问，这记者问呢基本上分成三大块，第一大块，你美方长期是双重标准，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长期以来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做法，对半导体设备芯片一直是单边长臂管辖措施，你们美方管制的物品清单已经超过了3000项，对中国出口管制的清单中国管制的只有900，我管你900，你管我3000，然后你使用出口管制这个规则由来已久，已经降到了 0%， 我还有一个 0.1% 呢，你到0，所以说这是你历史上你一直这么治我来着，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第二他就说这是旧恨，再说新仇，马德里经贸会议以来，那不是咱们谈挺好吗，结果短短20多天的时间，你又出台了一系列对华的限制措施，把更多的中国企业放入到了管制清单，然后呢扩大受管制企业的范围，影响了中国数千家的企业。另外呢对中国的海事物流造船业这个301啊等等严重损害中方权益。也就是说 过去你一直治我，结果这二十多天马德里之后你还收拾我，所以说我跟你急了。这都是在谴责美国，都是在骂美国，跟美国算账。怎么怂了？我没看出来。然后动辄以什么高关税来进行威胁，这不是和中方相处的正确之道。我们不愿打，但也不怕打。你要纠正你的错误做法，那是跟美国人说，你得纠正你的错误做法。我没错，我全对，我有什么错啊？直接讲吧，考虑到世界军事动荡，战争不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才考虑管制最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稀土。为了世界和平，不给你了，那你怎么说呀？那你要想动手，那咱们来吧。所以说非常强悍。首先你看他是不是强悍，你就看他最近搞的这一系列的所谓的新规定，他有没有收回去，他有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没有任何取消这些规定的意思。而且啊，责任都在你啊，臭骂了你一顿，从历史上从二十多天，然后我们世界和平，对吧？我们治你，说中共放软，哪儿软了？你告诉我哪儿软了？我看不出来。长臂管辖的规定全在啊，我没有看出哪儿软了。那美国那个姿态，那低的简直都扶不起来了。在中国这儿，我没有看出任何有放软的迹象。这是直接商务部的一个回答。然后第二个，昨天这不又出事了？中国海警船在中业岛菲律宾那边直接发射水炮，故意冲撞菲律宾船只，好多天消停了，结果昨天又出事了。全线开始施压，那儿我也闹，咱们就一块儿来。这两天台湾那边快了啊，弄不好又给你整出点什么事儿了。昨天给大家讲了，那天我们说了稀土，昨天给大家讲了那个超硬金属，人工什么钻石啊什么的，那个人工合金钢那个钻头啊。结果彭博社今天的报道，那俩很重要，但是你也别忘了，这大型的锂电池和石墨这件事儿也是要命的，也是要命的。他讲的这个可了不得啊，说2025年前七个月，美国有 65% 的电网级的锂电子电池是依赖中国进口的，其中中国控制了全球 96% 的阳极产能和 85% 的阴极的产能。那电池里不是有阴极和阳极吗？都控制着呢。说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推动下，能源需求激增。原来我们老讲地球的用电量，人均用电量多少多少，现在一个人工智能是多少个人的用量。如果我们家里未来有一个机器人的话，那你说这整个地球弄不好翻好几倍的用电量啊，这是不得了的。电池储存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他讲现在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就在这几年里边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说再到2028年这个数字会增长两倍。美国太缺电了。到现在为止，他宣布对你的电池出口也有限制，这对美国企业会造成重大影响，这也是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好家伙，这东西也特别厉害，人家也是精心计算的。那说到中国这儿，你到底要干嘛呀？现在简单咱们分析一下啊，咱们把这个加细一点。你别指着这边打电话那边不接，人家这儿都经过兵棋推演。我们来这一招，川普要干嘛？加关税呗，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科技封锁等等，人家都做了各方面的推演，人家是不怕的，人家是不怕的。所以说这次他敢主动出击，已经做好了彻底撕破脸的打算，他已经算做出了这种大不了同归于尽呗。你给我上金融，把美元给我切了，那我啥也不给你了，咱俩一块玩呗。你玩得起吗？我不怕，你怕吗？所以说现在他这次是算准的。 那为什么这次突然把这个级别升得这么高？这也是可能发现的，中国发现这稀土武器确实有用，但以前呢，这个牌没打好，获得的收益有限。以前耍稀土牌换来了航空供应链的恢复，发动机给了，芯片设计软件、留学生啊，这个都恢复了。那东西也没多大用啊，那个不是国运级别的，不是国家级的大事儿，所以说中国认为远远不够。他要的这三大条嘛，一个是高科技，你小院高墙你得给我破了啊，这破芯片我不要，我要好的你得给。第二，关税这 55% 你得给我去了啊，你得给我弄到我高兴的位置。第三就是台湾。现在呢这三条他认为都不够，所以说这次挑起了这么一次大战。另外呢，他确实有紧迫感，因为他稀土这张牌守不住几年了，三五年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再不用过期就作废了。今天我看到路透社给拉出来的一个时间线，就说到巴基斯坦这件事儿啊，9月25号巴基斯坦总理访美，和川普会谈80分钟，现场向川普展示了稀土的那个宝盒，装有18种不同的稀土样本，作为礼物送给了川普，同时宣布巴美开展合作开发稀土，美国第一期投5亿美金。9月25号 ,10 月2号首批稀土从巴基斯坦运往美国，巴基斯坦稀土开采中，中国是援助了它的开采设备，培训了加工技术和萃取工艺，中国技术中国设备。10月4号巴基斯坦提议美国在距离瓜达尔港112公里的帕斯尼建立一个新的港口，专门来做稀土。这是路透社刚刚给拉的时间线，中国有点着急了。所以说这东西三五年它就要成型啊，这东西不得了。你说给你稀土也没用啊，因为你也做不出磁铁来，你拿稀土得做磁铁，这个产能也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国家有稀土，最后都得送到中国去做那个磁铁，他把那后边那个他也控制着呢。所以说现在美国那弄这么多稀土了也没用啊，你还得回去找中国来做磁铁。着急了啊，这个着急了。而且中国这次应该是算定了川普会有现在的这种表现，极限之下会临阵退缩。我看国内有专家估计，这次什么100%什么关税整整这些反制措施，真正能够动用的可能性不超过20%，可能性不会超过20%。所以说大家根本不怕他，他们认为就拿住了他，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次人家是有备而来，这边慌慌张张。那有朋友讲，就真破不了他这个阵吗？有朋友讲，你说日本啊，从那个2010年当时中日因为钓鱼岛争端，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最后呢当时日本是囤积了大量的稀土作为储备，海底下挖洞啊什么的等等，他们弄了很多了。说日本也有全球最好的稀土回收和冶炼技术，只要美国和日本精诚合作，这个稀土牌很快就可以破掉它，是这么简单吗？今天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啊，我看了一些专家讲的，昨天有一位观众朋友说的那个是对的啊。今天呢我也给补充一下，我查到了他说的那个资料，说稀土呢其实并不是主产品，很多情况下它是个副产品。什么意思呢？你包头这个白云鄂博矿啊，以这个白云矿为例，它的主矿是什么呢？是铁矿。而稀土呢，作为泥土这些元素是在铁矿冶炼的过程中顺带给它分离出来的，它是个副产品。所以说其他国家你要想提炼稀土，你得结合着你的铁矿的工艺体系，在整个的冶炼流程中到化学分离的等等等等，你还得找那铁矿去先，它这里边很复杂啊。所以说昨天那位朋友说的是对的啊。我查到了另外的一些资料，这个后来看完了以后我倒抽一口凉气，这东西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什么一个巴基斯坦包括澳大利亚到马来西亚搞一搞啊一块就能弄的，不是说你不怕脏你不怕污染 你就豁得出去就能弄得了的，你太小看中国了。这几十年人家这儿苦心孤诣，现在有人把邓小平当时定的这个国策，当时那照片都翻出来了。你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或他当时就把这件事儿就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那到习近平这儿把这事儿已经弄明白了。所以说这件事儿绝不是什么脏豁得出去不怕污染就能解决的，它叫上百级的化学萃取、酸液反应、尾矿处理。原来中国确实弄的是一地鸡毛，乱七八糟，结果中国花了近30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套工艺整个的这个过程把它规模化、稳定化，而且还做到了基本的环保化。不是说别的国家你不愿意做，它你是一个整套的一个东西，你不是说你一招两招你就能学会的，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这个非常厉害。而且那个环保和成本那都是有巨大门槛的，很多国家你那个法律法规你根本破不了。中国是那个从最乱最脏的时候，地下水人人得癌症，那从那个时候慢慢人家升级过来的。你其他国家要从头开始，那你当地的法律法规你都解决不了。所以说美国的这个 Mountain Pass 那个大矿最后提炼出稀土来也得送到中国来，因为后边这些分离工艺，这是几十年的化工实验纠错试错摸索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设备体系，完整的这种工艺各方面，不是说你拿其中的一两个部分就能抄下来的。所以说现在巴基斯坦拿到的那点东西也都是皮毛，从采矿到冶炼，最后把它制成磁铁变成合金，最后啊，按照你的什么电机啊什么各方面半导体里的要求做成你的组件，这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举国之力，这是个国家工程，这不是某一个企业能够做到的，你有钱也没用，你没有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东西，你弄不了啊，你弄不了。巴基斯坦为什么他们就是军队和中共合作啊，他们在那儿搞，但你搞到的那个还是一部分啊。你要建这么一个大套的体系，如果没有环保各方面挑战这法律法规，那作为这些发达国家，欧盟也罢，日本也罢，日本弄不了，你环保你都过不了，你不可能。而且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那里边涉及的人好几百万人，了不得的事儿啊，大概得10年，专家预测大概要10年。他们中国花了30-40年打造的一个集资源技术政策制度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大概你后发至上你也得花10年的时间，你得 copy 模仿一个小中国搬到你那儿去才可以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专家的危言耸听，但是我当时看到了这个以后把我吓一跳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给他多了说，你西方呢某某劲儿，另外呢你干嘛非要用那个带磁力的这些磁铁搞无磁什么的行不行，发明一些新材料破他这个局不行吗？那你也得3-5年，也就覆盖了整个川普的任期，就跟我昨天节目里讲的似的，他就要折腾你啊，拿这个来跟你咱们互相毁灭，逼川普就范。等你一下去了，未来纽森上来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存在贸易战的事儿了，咱们闷声发大财该干嘛干嘛，那我用这干嘛？所以说我就有这3-5年覆盖你的任期他就够了，所以说他不怕你啊。那下边观察这件事儿怎么发展，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啊。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明天，明天什么日子？10月14号，华盛顿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方面要全面对中国船制造的船舶、拥有的船舶或者是入股的来收费了。怎么个收法？中国制造船舶靠美国港口需要支付每吨18美金或者是一个货柜120美金的费用，未来3年逐步提高。按照港口数据的计算，一艘中型的货柜船 还不是大的万吨轮什么的，老大的那个，还不是那种的啊，一个中型的，靠美国港口至少68万美金，你受得了受不了？那中国明天开始也对你美国的那个要收，今天好像还做了一个什么补充，那美国的游轮呢，就是拉人的玩的那个游轮，泰坦尼克的那样的，它里边那不是美国船，那美国里边有股份呢，你只要超过 25%， 那就视作是美国船。那这个它不拉货，它拉人的也收钱，人家有一个收费的标准，今天都公布了，也收。所以说这个要一收，那就开打了，你把两边的物流等于给打断了，那两边拿什么运货呀？海运还是主力啊。所以说明天是一个关键点，美国你撤还是不撤？那在美国时间大概就是后天了。哇，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美国要如果到那时候我们再往后推迟到11月1号以后，腰松了。所以说明天这是一个关键点，如果明天这个互相伤害一旦真正发起实施的话，那两边下边的妥协谈判就带来了更大的难度，这可是刀光剑影啊。那一个大船基本上收你100多万，这家伙这靠这停得起吗？停车费一下收这么多，那我怎么送货去啊？这没法送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是明天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那现在你比如说是28、29号之前，我想啊，川普是哪天走啊？川普去马来西亚我怎么记不住了，大概应该是25号走，然后27号到日本，然后从日本然后再去韩国，也就是在25号之前，今天是13号，也就是在10天之内，两边开始现在等电话，因为现在形势全变了，之前所有的准备铺垫提前说好的那些事儿，到韩国说什么聊什么取得哪些伟大成果，500架波音，然后你买我多少大豆，那些全算了，那些已经全都不算数了，得重新铺垫，现在得两边重新打电话，中国现在不接，那我们就等下一个关键点，就看两边是不是找一个第三国家来一个谈判第三轮，我们就等这个，那还得在25号之前，要不然川普就开始满天飞，他就没空来琢磨这事儿了。所以说也就是大概1周到1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第二个关键看点，能不能把这脚刹车踩住，两边还能见面呢，好好的说话还能谈一谈，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这个也很危险了。所以说啊，明天是一个关键点，14号会不会双方停船的这件事儿开始收钱，然后开始等电话或者是找地儿再约，所以说这两个点如果不发生，那月底那件事儿我认为也就不发生了啊。那习近平可能就不去了呗，那川普要去呢，习近平就不去了呗。来吧，那咱们看看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呢，四中全会之前有媒体呢登了这么一篇东西了，说现在呢这迎接四中全会啊，但整个中国统计局各方面公布的数据全都拉胯，全都不行。说到八月份的 GDP 一年以来的最低水准，社会消费总额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低，远远低于预期。然后今年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远低于前7个月，是2020年疫情以来的最糟糕的表现，这投资房地产继续恶化降幅啊，一下呢什么降了 12.9%， 降幅大于前7个月啊，各方面的情况吧。然后出口也不行啊，八月份的出口是近半年来的最慢增速。还有什么呀，出口对美国那更不行了，整个暴跌了 33.12% 嘛，这各方面都不行。那你这四中全会怎么个开法，这现在怎么弄啊？他们统计了这么一些数据了，这个我们就不深究了。回答观众的这问题，那现在有点太压抑了，那中共 前面共产国家倒了那么多，那我们这中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倒啊？啊，大康你给判断一下。那我也不是半仙儿，我也不是能掐会算，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倒啊？我们只能参照历史的过往，参照那些先例，咱们看看当初那些国家倒的时候有什么共性来着，因为什么倒的，那我们再回来看此时此刻的中国，他们具备了当初的哪些关键的要素，或者是到了哪种程度，我们大概就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了。那咱们先看之前的共产国家怎么倒来着，大概呢人们总结主要是四大项。这四大项呢是经济停滞，这是第一个，社会严重的不满，抗议不断。第三，政治分裂，也就是在高层内部出现了挑战者，导致政治分裂，然后还有强烈的外部的压力。这四大要素多重叠加，同时发生，又导致了东欧七国加上苏联，也包括后来的南斯拉夫碎成七块，也基本是同样的这么一个背景。也就是这四大要素如果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同时发作的话，那这共产国家就完了。咱们给看看啊，这事儿那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说到前苏联经济停滞，当时那财政赤字已经到崩溃的边缘了，已经不行了，那个已经没有任何的经济增长点，当时苏联已经不行了，当时东欧也一样，大家都过不下去了，经济呢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社会不满，苏联当时是老百姓很不满，商品严重短缺。那不是有一个当时是哪个大社美联社的记者吧，当时到苏联去采访，回来呢给里根写了一封信，说我认为咱们能赢。里根就把他叫来了，你告诉我为什么你那么有信心能赢。然后他就给里根看了一些照片，在漫天的飞雪当中，人们排队大早起来天没亮排好几百米去买面包。他说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凭什么不赢。里根当时一听，哎，这重正事啊，我也很有信心。一样，当时在东欧七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出逃，从东德往对面 的西德跑，往奥地利跑，那不当时给大家讲过这故事吗？这都是当时都有的啊。政治分裂，当时苏联呢党内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啊，包括和地方势力各加盟共和国出现了激烈的分裂。东欧七国也一样，共产党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动摇啊，各方面的方向都不一致，保守派和改革派就发生了这种斗争。说到外部的压力，当时苏联确实是有冷战、军事竞赛啊、西方制裁各方面的巨大的压力。那东欧这些国家有什么压力来着？它实际上是一个反压力，也就是因为苏联不行了，没有办法再支持他们了，那个西方的手拿走了，结果这帮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和空间，也是这是一个外部的负压导致的，这国家出现了一大块真空，一下就释放出来了。所以说呢，这几大条基本都是当时导致这些共产国家完蛋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再看中国呢，那中国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首先经济层面，说到当时苏联那都买面包都那样了，东德呀什么的，那捷克当时也都吃不上饭了，都快情况是很严重的，都到那么一个地步了，那中国这个符合吗？尽管中国呢现在就业是非常的困难，国家各方面有严重的债务的压力，房地产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但是和刚才整个东欧和苏联完蛋的那个场面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中国老百姓尽管出来旅游花113，但是平时吃饭穿衣不应该有问题，没看见到那儿去买面包，比如说中国买大饼买馒头啊，买粮食最后需要排队排200米，那这事儿要出事儿了。中国远没有到那个地步，它的制造业它的 GDP 各方面尽管它里边大量的掺水造假， 但是基本面应该还是比较强劲的。所以说，说到第一条，整个的经济层面和当时他们完蛋的时候就不符合啊，这里边呢还需要再发展很长的时间。它这个经济下行往下，它确实在下行，经济停滞已经明显的出现，但是离原来苏联或者是东欧七国全面崩溃的那个场面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差的还是比较远。这第一个不合适啊。第二呢，因为前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因为经济基本面还能活，那整个的社会层面呢就没有像当初人家那么激烈。中国现在也有不满情绪，但是呢只是情绪，还没有逼的人最后必须要揭竿而起走上街头。在网络上，在情绪上，人们普遍不满，这个是现实。但是离人们真正活不下去了，我跟你拼了啊，几十万人上街，我们要吃饭，我们打倒腐败，到那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老百姓呢现在确实是浑浑噩噩躺平，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啊，老百姓各种心理的落差，对体制对习近平信任度明显下降，但是离街头运动出现那种大规模的抗争抗议还远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说跟墙内的朋友必须啊，跟那位小朋友必须跟你说清楚啊，咱们实事求是。然后说到政治层面，因为前两个不存在，所以说在高层内部因为压力不够大，那高层内部的分裂裂痕就不够大。到现在你看到的还是上层铁板一块，因为当初前苏联和东欧那已经不行了，老百姓呢天天闹天天干，高层呢确实我们想改革，那边呢我们还要保守，确实发生了重大分裂啊，各方面都有代表人物。在中国呢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压力不够大，所以说代表人物还没有出现。另外呢他们比较精明，他们学习了东欧七国和原来前苏联在社会管制各方面的那些经验，现在他们的技术更加发达了。之前讲的经济学人那个全民监控啊，枫桥经验，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厉害。另外呢通过现在的网络，他们对人们的头脑的控制啊，这个头脑的灌输啊，洗脑，他们做得比前强劲有力了。对那些民族主义啊，什么国家主义啊，原来希特勒他们玩的那一套啊，他们在这儿来回忽悠，他们弄得得心应手，比原来那帮人要聪明很多。所以说呢到现在来讲，在高层现在看不到明显的政治派系的斗争，连分裂都看不到，裂痕都看不到，离斗争那更加的遥远。然后就说到国际层面呢，这不就现在开始了吗？那你说之前拜登的时候给习近平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到处组群缓慢的脱钩，然后我们也能承受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设计了一个战场给俄罗斯放血，然后把中国也拖到里面，原来的国际压力还可以，但现在这就没戏了。川普这一下把盟给破了，现在什么四方机制，他跟莫迪都打起来了，还什么四方机制啊，什么什么什么一对一对的，这他算准了你川普不敢来真的，他就不怕你了。所以说这一点呢这完了啊，反而现在得到了一个缓解和释放。你说现在两边打贸易战呢，是他吃着亏呢，可是现在他互相扼住了对方的咽喉，他现在呢又自己发明了一颗核弹，保证了和对方同归于尽互相毁灭的这种权利。所以说现在他在贸易战上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而且现在中国在欧盟现在也没跟他打贸易战呢嘛，他深深的插入了欧盟内部，对亚洲和非洲各方面包括拉美整个中国商品的控制和蔓延，那可不是当年苏联所能够相提并论的。他深深的陷入到就是插入到了南方集团南方国家里面，他这个势力可比当年前苏联和东欧的那几国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他很厉害，他很厉害，是他在下行， 但是呢，说到四个方面同时爆炸、同时叠加、同时爆发，现在不具备这个情况，不具备这种情况。经济、社会动乱、政治分裂、外部压力，现在都不具备，一条我认为也不具备。那大概多长时间呢？那我们只能这么估算了，大概只能这么看，十年时间吧。十年时间，就这么再下去的话，十年时间吧。他们现在对整个财政的控制能力、外汇储备，包括对里边全民的这种维稳体系，现在看不到任何的动摇，没有任何的机会和缝隙。十年左右吧，那时候习近平也老了，他就干到死嘛，那时候他的统治能力也在下降。然后呢，那时候不知道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了，各方面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当然他如果他要动台湾，那就是一个黑天鹅，那就是他自己找的，那就是另外的事儿。那四件事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同时爆发，为什么？那外部压力首先就有了吗？大制裁吗？对吧？那个就有了啊，台湾的弟兄们就苦了，那时候可能炸烂了，最后解放军真的占领了，但占领了一个岛有什么用？作为习近平来讲，除了圆了你那个梦，你得着什么了？人家的资金各方面全跑了，技术也都跑了，你就占着一帮岛，天天跟那帮老百姓拿着刺刀比划着，你有什么意义呢？还增加了很多管制的成本。但那时候的全世界大制裁一定开始了，这就会击倒你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你的经济层面，然后多米诺骨牌开始，然后就社会动乱，然后就是政治分裂，然后这就才开始。所以说那他要自己这么自寻死路，那就活该了。但是目前看，我认为在十年之内，我看不到中共出现崩溃垮塌的这种迹象。咱们是结合着前共产国家的原来的那些经历啊，我在这儿呢做这么一点展望，可能呢让墙内的这些小朋友们看来有点失望，有点泄气。哎，是那么回事了，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这么庞大的一个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党帮，人小一亿呢。哦，一亿多了，人家一亿人的这么一个党帮，你可以讲吧，在中国可以说受教育水平最高的、脑子最聪明的，都被他们网罗进去了。因为只有加入他们，才能获得升迁，才能获得机会嘛。所以说，这帮中国人里的人精子都在他那里边呢。你要想击倒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谁去击倒他们？你自己成立一个什么党，或者是弄什么，你弄得过他吗？原来我这不是说吗，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可是人家把这事儿防得滴水不漏，他不让你弄啊。你要真跟梵蒂冈建了交，然后基督教可以在中国得到适度的发展，哎，成立起一个大的组织来，能够和他这一亿人可以相提并论，那可以对抗一下，那他不让你弄啊，那你就没辙了。人家汲取了当年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教训啊，因为当年波兰瓦文萨就举着和保罗二世的那张照片合影，为什么？波兰人别看共产国家允许信天主教，人家是信教皇的、信教宗的，这个就厉害了。中国他也不让，所以说十年八年之内，我看不到有任何的机会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Nautica 说，台积电今早股市降了 1.7%， 正常运作中，没有被稀土问题影响太大。那个不至于，稀土问题啊，他现在他保证了将来我可以弄你台积电，他现在只是有了这个武器，他现在不会轻易动的。因为那一动把整个的产业链就整体动摇，你要动了台积电，那全世界都晃三晃，那不就急了吗？那就等于是相互毁灭了，他不会轻易用的。有核弹不会扔，他只要治谁呢？他在精准打击川普，他在精准打击美国的军工。他打你的军工，我不给，那个在人家的规定，大家再重新读一遍，那个不给，那你怎么办？你下一步这要给小泽他们战斧导弹，那你未来自己要造新的战斧导弹，那你怎么造？你没稀土，你没辙啊！他拿着这个呢， 好吃的，说本届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根本没有清晰的完整的政策，想一出是一出，招啊，说得好。在稀土制药等贸易方面，中国确实拥有主动权，双方都有杀手锏，也都是在谈判前加大筹码，不会最终撕破脸，因为都承受不起。稀土的问题没这么简单，中国的稀土生产是各种其他生产链的副产品，没有巨大的生产链，不可能有稀土的完整产能。这跟我这两天读的这些资料完全一致，您这个概念非常准确啊。所以说呢，说到什么呢？那你说你这次你要跟美国，你要把川普怎么着？他不能怎么着，他现在没说嘛，就那三条嘛。你给我放点留学生，或者前一阵儿不是卢比奥说留学生不行了，然后他就急了，川普又放了嘛，那都没用。关键是这三大条，我现在芯片你必须得给我开开，这个对美国是个巨大的挑战。关税你得给我降下来，那这个我认为还好商量啊，这川普没辙了，这个可以商量。然后台湾问题你得给我做重大让步，你比如说你公开反台独，哇，那你怎么办呢？我不想怎么着你，我现在就是精准的捏住你这几个点，我没有全面打击，我就让你在这三方面你得让步，我看你能退到哪儿，这手才能松开。这就是这次的他们所要的这个结果，那你怎么弄啊？新加坡的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记得李光耀先生讲过一句名言：与中国人做生意，签完合同后，谈判才开始。这是对中国人的人性，那是有洞见啊！这是有洞见的。露露，谢谢您的支持。木雨提供一点科普知识来。中国使用的工程软件是全部进口，一旦美国禁用，中国的制造业科技业立即停工。比如说 PROE 是 CAD 软件，所有军工民用的机械设计啊，还有那个 MATLAB 是实验数据的计算软件，这些软件的 library 它的图书馆啊，都是在美国本土，一旦断开也就无法使用了。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软件被制裁，俄罗斯的军工受到限制，很多武器的维修也就停止了。昨天给大家，我专门到商务部那个网站看了一下他那个解释，我昨天给大家都念了一遍。哦，他那些软件如果真的是也上许可证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互相毁灭啊，这个是肯定的，100%关税没用，因为你以前加过也没咋地，145你不干过吗？没多大意思。就说他后边说的那个川普那天那个是核弹，是互相毁灭，就刚才您讲的这个都对。所以说那中国怕不怕？当然怕。那他现在就是这种核武器的这种，我知道你有，我怕，但我也有，你怕不怕？要不然咱俩就一块儿玩。所以说他不会，最好当然还是谈。当然川普呢是最输不起的，因为现在打的不是经济仗，打的是政治仗。川普顾忌的并不是美国的经济，美国经济他是在优势地位，他牌多嘛，他不怕。我可以泰山压顶来压你，我有十个核弹，你只有一个，我怕你吗？对不对？但是你一说到政治上，川普就没牌了，因为明年就是选举年，他就没辙了。我大豆我让你稀里哗啦，我随时我这又整什么幺蛾子，我让你的美国股市，我让你立刻崩盘，你不就是靠着 AI 吗？我让你这 AI 让你抬不起头来，我一句话的事儿，他可以操控你，这个就厉害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川普主要是在政治上受到了大的牵制，这一点他确实是处于下风。这就是目前整个双方的一个大致的形势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